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七月多少号？7月7号。就是日子过得很快哈，我回到圣命堂与大家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神、服侍神，一转眼就半年都过去了。在这儿要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和支持，然后能够在这八年当中能够顺利完成各样的服事，虽然说压力有点大，因为有时候要一边上班啊，一边在服事，还要照顾孩子，但是真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说面对着那么多的服事，有的时候也感觉就是有点累，但是真的是神赐过一颗非常喜乐的心，能够跟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服侍神，真的是很喜乐。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服侍其实是不怕累的，就是怕心累，怕成天有人不断的互相的算计，不断的有些闲言碎语，那才是最累的。感谢神能够回到大家当中，我们都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有十几年，就是回到，就像对我来讲，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与弟兄姐妹能够朝夕相处，其实真的是非常喜乐。在这个八年当中，我也尽量找机会去认识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说可能我们都面不上认识，但是可能在更深的一些了解的话，可能还不是很多，所以是尽量找机会跟弟兄姐妹有彼此有更多的了解。我也自己有这样的感动，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本分，老老实实的去传讲圣经的每一句话。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来忠实于神的话，来活出神的道。我不希望我自己真的成为那个能讲不能说的能讲不能住的那个假教师、假传道。我也对大家有一个恳求，如果大家发现我是那个能讲不能说的能讲不能住的假冒伪善的人的话，你们就劝我回去做我的 IT 工作好了。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是忠实于神的话，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来的话，也请大家与我一起来在基督信仰上面来真的，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神的话，好好的扎根，能够好好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面，来竭力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来。来，我们一起来多多的服侍神，不断的去传扬福音，将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做神圣洁荣耀的器皿。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真心话。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比我年纪要大，我可能算是比较小一点的，算是你们的弟弟，所以我经常在教会里面说哥哥姐姐，你们都是我的哥哥姐姐，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我今天要讲的是接着上次要讲的那个主题，活出生命之道。因为不知道是我话太多还是话太啰嗦，反正没讲完，就是只讲完了本来要讲第二章12节到18节的内容，结果只讲了2节。我们今天会从第14节开始讲。上次我主要讲到我们要听从神的道，始终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与神所赐的救恩相称的行为来，要靠着神的帮助一直持守在宝贵的救恩，不偏左右，一直走完这个世上的这个路程，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要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工作，救我们进入永恒的国度。因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旨意，得到真正的救恩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最终的盼望。但是如何彰显出这个生命之道来，是我今天主要是要讲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活出圣洁。 我们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只说还要行得出来，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但是如何行出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4节到16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站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在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 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这地方保罗提醒我们要在四个方面要具体活出生命之道来。第一个就是要弃绝常发怨言，不要做引起纷争的行为。第二个，我们是要内心里面要诚实无畏，行为要无可指摘。第三个，我们是要做神的光明之子，要照耀在弯曲悖谬的世代。第四，我们要以信心来持守这生命之道，直到主再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要弃绝常发怨言。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常发怨言引起争论，不管我们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克制自己不发怨言而引起争论，因为这是神不喜悦的行为。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是喜欢发怨言的。我们常常抱怨，在家里面抱怨配偶不够体贴不够温柔，或者是抱怨配偶家务事做的不多，这样的话就是，或者是抱怨另外一半，就是成天一回家就是抱着手机抱着电脑，然后就在那儿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干。我们常常是一边干活然后一边嘴里面不停的去埋怨，这样的抱怨一多，然后争执就不可避免。我相信就是大多数的夫妻都有过这样因抱怨而争吵的这样的经历，我家也不例外。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真的很多时候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我们人都是爱发怨言的。所以我自己总结的一个经验就是，在真的是除了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话，要活出神所要求的这个婚姻生活来，常在一起祷告是交通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出路。那么在工作当中我们也经常是常发怨言的，对不对？常发怨言也是常见的事情，我们发怨言导致就会导致同事的关系紧张，然后彼此推卸责任。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工作当中为主做见证呢？还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也有许多的怨言，侍奉多的有怨言，抱怨太累，抱怨别人不理解，抱怨别人不支持，抱怨别人不鼓励。没有侍奉的也有怨言，抱怨不该侍奉机会，抱怨别人服侍不到位，抱怨别人考虑事情不周到等等，这都是很多有这些怨言。你抱怨我服侍不好，我抱怨你不服侍，彼此抱怨，教会听到的全是抱怨的声音，最后有一天终于憋不住吵起来。这样教会如何能为主做见证，如何能够吸引人来信主呢？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抱怨？其实我们仔细去追究的话，跟人的自私和骄傲是分不开的。自私的导致认为别人对自己还不够好所以抱怨，骄傲的认为别人做得太差所以抱怨。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容易培养人抱怨的这个情绪，因为资讯的发达，传递个人信息也很方便，发表自己抱怨的渠道是又快又多，然后马上回去就在微信里面就开始就抱怨，发在你的 moments 里面，这些或者发布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社会就是为我们抱怨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渠道，并且是非常方便的去抱怨，这些都助长了这个抱怨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常常抱怨的人，像一个怨妇一样，而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在教会里面对别人服事有意见的，可以再三祷告思考之后，如何用正面积极的方式来提出来，以便别人或者教会可以接受而改善，而不是用抱怨的态度来引起连锁的负面的反应。当我们听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抱怨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做怨言的传递者，或者是在上面火上加油，哎呀对呀，你说的真的就是这样子，也一起来抱怨。同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总做一个享受别人服事的接受者，而要更要做一个参与教会服事的参与者、贡献者。当你在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体会那些在教会里面服事弟兄姐妹的人的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不容易、他们的辛劳，这样对于减少你抱怨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你在抱怨的时候呢，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做，你来服侍一下看看怎么样，这样的话真的是可以减少我们这个抱怨的这个罪。抱怨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就像一剂的毒药，会把人带入这个抗拒神的这个旨意当中而犯罪。就像在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漂泊40年的那个情况一样，他们为什么会在旷野漂泊40年？因为他们是常发怨言，然后以至于引起神的愤怒，最后20岁以上的人男丁全部倒闭在旷野，而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只有耶稣亚和加略这两个人才能进去，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警醒。感谢神的保守，我们下周就要开始庆祝我们生命堂成立2周年。我们生命堂从成立到现在2周年的时间，教会慢慢从一无所有慢慢进入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发展的阶段。但是我们前面要走的路真的是还很远也很长，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建造。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还得忍受这个这么嗡嗡的这个风扇的这个噪音，我们租用在这个学校这个地方，我们都没有一个很舒适的座位让大家坐下来，希望大家不要抱怨。我们的条件是很简陋的，想当年我们也是有非常舒适的地方，有非常漂亮的教堂，但是我们为了有一个清洁的地方然后来去敬拜神，我们是甘愿舍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教会教堂让别人去享用，重新回到寄居大帐篷的日子。真的是我们在物质上什么都没有了。在前段时间去，我们有跟那个AV 的同工，我们去看我们下星期六要受洗的地方，我们去借用一个教会的教堂。真的是我就坐在那儿，我真是很感叹，现在我们是要借用别人的地方来受洗。想当年我们也是有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可以坐在那儿很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去敬礼，现在我们得去借别人的地方来洗礼。但是很感恩，即使是借别人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受洗，我们也心里也是充满了喜乐。我们在离开原来的教会，离开舒适的地方，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要天天搬椅子要搬很多一些设备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大家知道这个桌子是怎么回事吗？发现有没有新的变化？这个是一位弟兄亲手打造的， 非常漂亮，功能齐全。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出来的时候怎么着也得包几个电饭锅出来，那也是家当。但是幸好有位弟兄包了一个电饭锅，没有包两三个，其他的都可以包，其他的包不走，电饭锅可以包走。但是没关系，即使什么也没带走，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出来是我们甘愿舍的，虽然说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这爱热烈的可以融化一颗冰冷的心。虽然说现在啥也没有了，但我们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比以前更加迫切了。虽然说啥也没有了，但是最重要的是神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的恩与我们同在，这是生命堂剩下的资产，最重要的，这是无形的资产，但是却是宝贵的资产，这是我们唯一剩下的。我们要用这个宝贵的资产来重新建立教会。我们教会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各样的施工还在建立完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参与的心来代替抱怨的心，要用参与的行动来代替嘴里面的抱怨。我们不要抱怨我们教会没有完善的儿童服务，不要抱怨这里边没有空调，不要抱怨我们这里面没有舒适的座位。不管是你刚来我们教会，还是来教会已经很长时间，生命堂是我们每一位来到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的家，我们要一起来补足，要一起来兼顾，我们要一起来参与服侍建造教会。当然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寻求神，一起用实际行动来完善教会的各样功能，我们一起来彼此服侍。在参与教会建造的服侍当中，我们无论做什么侍奉，也都不要发怨言，彼此埋怨，引起争论。边埋怨边服侍的心是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不要抱怨，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能够喜乐的去服侍神，再累也是满心的喜乐，与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益处的。抱怨不要抱怨，也是为了不信者的缘故，使人看见基督徒的忍耐、恩慈、良善等果子结出来。我们要真的是要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处境，都要乐于接受、欢喜的接受。比如说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提到他遭遇监狱的捆锁，但是却是叫福音更加兴旺。他受到教会里面敌对他的毁谤、纷争、嫉妒，那是要加增他的捆锁，但是他仍然的欢喜。面对这一切，保罗没有抱怨，而是全心以福音为重，轻看自己的得失，轻看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以喜乐的心来面对一切的环境和困难。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谨慎自己的所作，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要引起大家的争论和抱怨。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然后再行动。引起争论的决定或者是行动，是常常引起别人抱怨的一个导火索，是破坏教会同心合一的一粒老鼠屎。从教会层面上讲，我们在做一个影响整体教会的决定的时候，需要带领同工有一致的意见，有一致的看见，需要会众知道的，我们就需要让会众及时的知道，要及时的公布，要公开，要透明，并给会众有充分的沟通，要谦卑的听取大家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一个需要会众知道的决定 却采取隐瞒或者是打压的方式来运作的话，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决定一定会引起教会的纷争的。本身这样的决定其实就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是不讨神的喜悦，有人的私意，有人的野心是在里面，这是教会要避免引起争论的地方。从个人层面上讲，我们服事的时候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卑，要彼此相顾，凡事不要一意的孤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自以为是的服事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抱怨怨言，而引起纷争。有人凭着教会给的权柄，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强迫人服从他的做法，更是引起纷争的火药桶。还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引起争论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行为，我就不一一列举。过去的经验教训真的是足够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可以去思考去反思。我们要少发怨言，不传谣言，不做引起争论的事。我真的是真心盼望生命堂不是一个运入怨言或引起纷争的地方，而是一个合一清洁而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使每一位在这儿敬拜神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全身心的去爱神，去爱人。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从自己做起，从教会的领袖同工做起。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第五章提醒信徒说，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使徒彼得也说，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要效法基督的忍耐或那柔和谦卑。我们要弃绝引起纷争的这些怨言，我们要以感恩和喜乐的心来接受别人的服事，我们也要积极的主动的去服事别人。这是我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虽然说圣经的字很少，但是其实结合我们过去的所走过的经历，真的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原来是什么？我们原来不过是灰尘中的灰尘，我们是被神拣选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原本是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是被神所拯救，把我们牵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是属神的光明儿女，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以圣洁为装饰。那么怎样以圣洁为装饰？第一个，首先我们的心要在神在人面前是诚实无畏的，我们的行为要无可责备。基督徒要做一个单纯的人，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待人要真诚，不虚假，不做作，要里外一致，不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在一起聚会生活，我们相处要纯洁，我们不要老是去揣摩别人的想法，我们也不要总是让别人来琢磨我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彼此要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对别人无害的人，这样可以赢得彼此的信赖。大家在一起单纯的彼此相交，心灵畅快。也许有人会说，我很诚实啊，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不故意装假，这非常好，值得鼓励。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句话， 我们所行所说的要无可责备，就是不要给人毁谤的把柄，有给别人发怨言的机会。基督徒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要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绊脚石，也不要成为引起怨言和纷争的一个导火索。保罗写给提摩太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意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不是用来辖制人的，领袖是用来做众人榜样的。教会的领袖行得正，就可以带动弟兄姐妹一起行在正道上面。当我们众人真的是都能够活出诚实无畏无可责备的生命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并不是说我们都不会犯任何的罪，而是说要全心全意的去遵循神的旨意。无瑕疵是什么意思？无瑕疵的原文和无可责备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活出属神儿女的样式来。因为爱我们的父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弃绝以前放纵情欲的样子，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从前爱说谎的，我们要不要再说谎；从前爱发怨言的，我们不要再发怨言；从前骄傲自私的，我们不要再骄傲自私；从前追求世界享乐的，现在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因为爱我们的父神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像爱我们的父神完全一样。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要追求完全，这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努力活出圣洁完全的生命来，真正做神的儿女，与神的儿女的身份相称。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做神的明光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仔细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什么叫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将真实的当成虚谎的，当虚谎的当成真实的，将善的当成恶的，将恶的看成善的。在这时代，在北美，在欧洲很多国家，男人想做男人就做男人，想做女人就做女人，想进女厕所就进女厕所。只要你说自己是女的，别人就不能说你是男的。在这加拿大，自由党想把大麻合法化就合法化，美名其曰，反正说我是管不了了，那还不如增加一点税收，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很可悲的是，老百姓还买这个账，还支持这个小土豆。所以美国的一个奥巴马，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小土豆，把这个整个的传统的这个道德价值观是完全颠覆，这就叫弯曲悖谬的时代。他们还号称这个你不能批评他们，因为那是政治正确的做法。这什么叫做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完全以人为本的，那就是叫政治正确。以人为本听起来好像是很诱惑人，好像是尊重人，但是它的反面就是完全不需要神，完全拒绝神的做法，完全与神的道德标准相违背。脱离了神的标准，人只会按照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是越来越败坏。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中国，绝大多数人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钱多。只要为了钱，什么伦理道德都是浮云。商人弄虚作假，地沟油、赌奶粉、假疫苗，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是层出不穷，是让人防不胜防。 国人在生活的时候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怕担心买到了假的东西。虽然说我们很多人都在谴责这些背着良心失去良心的这些商人做事情，但是一旦我们自己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的。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活？我们该怎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是跟随这个世界呢，还是跟随神，要做神的儿女，做神光明的儿女？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但是同时我也得不得不承认，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光明的儿女，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只是现在不容易，其实是自古以来做神的儿女都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又得生活在这个世界，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医院，医生绝大部分都是要收病人的红包的，不管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拒绝收红包的这些管理制度，但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的。如果你是在中国医院的那种环境里面，但是同时你还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办？你想象一下自己，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医生，你该怎么办？一位曾经是在中国医院工作的一位弟兄，他自己亲自告诉我说，我如果还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不得不收红包。我很理解他的难处，但这个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我们虽然说确实生活在这个世道真的是很难，就是像在医院里面做医生不收红包真的是很难。你不是收红包，不是他想收红包，是你不得不收红包。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不但需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的勇气。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包括受逼迫，比病人逼着收红包，这也是一种逼迫。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不收红包？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句经文应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铭。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的光明儿女，如明光照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去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让人伤心的是，一些信徒和教会不但没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做神的光，做世界的光，反从今世的风俗行淫乱、污秽、恶欲、贪婪、愤怒、恶毒、毁谤、说谎、诡诈，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教会里面有人为了个人的名声地位斗来斗去，连世人都不如。一些信徒说话常常带着脏字，满口的国骂，与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分别？甚至很多时候到了一个地步，需要这个世界来提醒我们是基督徒，需要这个世界来照耀我们，来提醒我们，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羞耻，知道吗？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常常悔改。我们是被神从这个黑暗的世界拯救出来的，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不止不属于这个世界，更要做 神光明的子女，像明光照耀这个世界，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来活出神的道，活出神的生命来。我们是活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愿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彼此来提醒，我知道我们常常软弱，包括我自己也会常常的软弱，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醒，要提醒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要像明光照耀这个世界。虽然说我们的光不是很大，可能就那么一点点光，但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在教会里面聚在一起，就可以成为明光，我们要活出光明的生命来。活出圣洁的生命，活出光明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一生要坚持的。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宽广的道路，而是一条窄路。在这窄路当中，我们要首先要学习，要学会，要顺服神的道。有了这个顺服的心，我们还要活出神的道，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活出来，直到完成见主的面。其次，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与神儿女的身份要相配，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做世界的明光。这些都是我们一生要持守、要坚持的，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后退。我们将这样的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以坚定的信心来持守这样的生命之道，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得以喜乐地去见他的面，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和当走之路。这是一场长跑，虽然说很辛苦，但我们却有极大的盼望。最终，因为最终得胜的是那些靠着主加添的力量能够坚持忍耐到底的人，因为在我们的终点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等着我们，要给我们荣耀的冠冕做我们的奖赏，要赐给我们得救的永生，与主永远同在，要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与神永远在一起。这是我们在世上虽然说很艰辛，虽然说这条路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那有荣耀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把这样的冠冕赐给我们。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可能会有高低起伏，我们甚至可能有哭泣，有软弱的时候，但只要一直的持守在生命之道，跌倒了再爬起来，要靠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就是赐力量给我们信心的神，要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那救恩的功夫，这是神的美意。我们终能够靠着神，我们能够喜乐的去见主的面。保罗他把福音传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他们就信从了这真道，也活出了这真道，并一直持守这生命之道。保罗在他以后的传道生涯当中，一直有腓立比教会与他一起来同工，来兴旺福音。不管保罗是在被监禁，还是被监禁之前，还是被监禁的时候，每当他想起腓立比教会来的时候，他心里是满满的喜乐。他常在祷告当中想念腓立比教会，也为他们感谢神。每逢为他们众人祈祷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去祈求，因为他想到腓立比教会从同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一的在兴旺福音。他勉励教会说：“你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当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看见自己所做的一切功都有美好的果效，而又满足的喜乐。信徒活不出救恩来，不但与自己有损， 也照亮不了别人，更不能荣耀神。不但自己没有荣光，也使那曾经为他们奔跑劳苦的使徒失望。使徒为他们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地栽培他们，目的不是要让他们，不只是要让他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是盼望着他们能够一同的能够进入神国的荣耀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还有什么能让一个忠心传道的人喜乐呢？是成为一个名声远扬的大牧师吗？是建立一个人多钱多的很大的教会吗？是这些可以使一个传道人真正喜乐吗？都不是，而是看到被牧养的信徒对主的信心能够被建立，活出生命之道来荣耀神，最后能够站立在主面前，生命得着主的喜悦，被主所称赞。这是能够使一个传道人真正喜乐的。为着这些，哪怕将生命全然的摆上也是值得的，哪怕失去地上的一切也是毫无怨言的。这是一个真正忠心侍奉主的传道人应该有的牧者的心肠。他所有的喜乐不是从物质享受来的，不是从建立一个大的教会的满足感而来的，也不是从人的夸奖而来的。他所有的喜乐是在为主甘心忍受一切劳苦之后，从信徒身上看见信心的真实果效而来的。所以对传道给我们并且牧养我们的牧者来说，最大的喜乐莫过于看见信徒的信心得到长进，看见信徒的生命得到长进，看见信徒的生命跟生命之主有真正的连接，过去为此所受的一切的患难、痛苦、逼迫、冤屈或挂心劳苦都算不了什么，就是将生命奉上也是甘心乐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他在那地方在讲述自己过去是如何为教会摆上一切的。他说，我比那些假使徒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屡次行沿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在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保罗作为一个牧者的心肠是这样的。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必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这话不是保罗随便讲的，而是他十几年这样忠心尽心竭力服侍教会可以亲身做的见证，他可以这样讲的。信徒的信心的坚固和荣耀的生命，是对传道给我们牧养我们的牧者的辛劳侍奉的最大的安慰。盼望信徒能够真正得救，是每一位真正牧养教会的牧者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成为一个有名的教会，而不是建立一个多大的教会。其实我自己刚走上牧会这个侍奉还不久，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资格去讲这些话，我也不能够很深的去体会使徒保罗他讲这句话，说我以生命为奠祭交上我也是喜乐，我还不能够很深的去体会这句话，我是说实话。但是我开始有些感受，我有次去探访弟兄姐妹回家开车的时候，就是想到他们看到他们信主之后对主真的是有很大的信心，这是他们对救恩真的是充满了盼望，心里充满了喜乐。我真的是看到他们这样子，我真的是很感动。我自己在自己的 IT 工作上面，我可以再继续的工作20年，我可以再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因着我们的服侍而在神里面得到改变，真是再多的钱其实没有太多的价值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永恒的意义的。这是我跟弟兄姐妹说的真心话，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愿意出来服侍神，是神在我身上有奇妙的恩典。我其实我真的是算不了什么，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普通的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真的是神拣选我，抬举我，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是给我永恒的盼望，做神的儿女。我愿意离开自己前景不错的专业工作，是因为我看到我的信仰是真实的，我看到我的救恩是真实的，是确实的，我真的是来真的。所以我愿意尽心竭力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来以此来服侍神。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对信仰真的是来真的，在这条路上面要竭力的追求，要信心坚固，要生命可以去荣耀神，最后可以蒙神拯救，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将来我们在主面前，你我都可以自豪的、喜乐的站在主面前。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面，我们是没有空跑，我们也没有白费功夫，我们都可以喜乐的去见主的面。在服侍神的时候，那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也有回头望的时候。我想想我可以继续去做 IT 工作，我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也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那个坚强勇敢，我也需要你们的鼓励。但这个鼓励不是让你们来夸奖我，你们知道你夸奖我其实是在害我。最好的鼓励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心里期望呢，对我的最好的鼓励是什么？我们一起喜乐的来服侍神，一起生命得到长进，一起在生命堂这个有神同在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荣耀神的名，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这也是我的盼望，这也是我的感动。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正是我们都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被淹埋，被用尽，结出更多有生命的子粒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求你使用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活出生命之道来，来荣耀你的名。求主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我们这些仍然还有罪的儿女，求你用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见证出来，以至于能够将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在主面前得着那永恒不能衰存的冠冕。求主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见主的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